好，现在是读经的时间。正道经文是罗马书四章九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四章九到十二节。罗马书四章九节，请。这幅是单给那张受割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没受割礼的人吗？因他软不让汉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还是在他未够受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见证，要他做未受割礼之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的信之中去行的人。感谢神的话语。今天李牧师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礼仪和恩典。好，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我们初次来到教会的时候发现，教会呢有许多的礼仪，不仅是教会了，社会上也有许多的礼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风俗下也有不同的礼仪，比如婚礼，比如丧礼，都是不同。那么有这么多的礼仪，我们就有一些问题，这些礼仪的意义是什么？而且世界上的礼仪，我们会想，这个礼仪重要吗？教会的礼仪会说，这个礼仪有什么神秘的功效？所以说面对礼仪就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的观点呢，特看重礼仪，比如婚礼，哦，把那个婚礼搞得真的是盛大隆重，隆重到一个地步，哇，就能花了费好多好多时间精力，可能过了时间不久你离婚了。有的人呢，既然这样，我们礼仪有什么用呢？啊，不需要礼仪了，同居就好了，不需要结婚了。说今天许多年轻人都不结婚，丧礼也是一样，有的人把丧礼看得很隆重啊，那种尤其是在中国那种民俗当中，隆重到一个地步，真的是啊，太。有的人呢，丧礼说这有什么意义啊？我立下遗嘱，丧礼一切从简，不需要丧那个丧礼，一切都不需要。也有这样，教会中也是。你到教会中有的是特看重礼仪，如果你去过参加过天主教的崇拜，或者你不用去天主教，你去过我们福音派教会的圣公会的崇拜，你会发现圣公会的礼仪我们干脆接受不了，那是真的是那种礼仪非常繁杂的礼仪。那有的教会呢，宗教改革之后它破除一切礼仪，教会们这礼仪敬拜的中礼仪就很简单了，所以有的干脆我们是在孩子和教堂当中，大家觉得这是个教堂，那许多的敬拜在家里，在租教室，在学校都这样。为什么我们不看重礼仪？所以说你会发现，假如你去读有关敬拜的书，它有叫 High Church， 就不是高级教会啊， High Church 只是讲究礼仪的教会。而福音派教会的大多数像我们一样不太看重敬拜的礼仪，很简单。但是呢，我们还有礼仪，什么礼仪？我们有圣餐，有洗礼，不像天主教，天主教有七个圣礼，天主教多了多了。天主教不但有圣餐，有洗礼，还有监镇礼，还有那种告解等等，它非常隆重。既然这样，有人说啊，我们基督教有新教有圣餐，有洗礼。有人说哦，洗礼太重要了，洗礼表示得救，那我一定要受洗，受完洗之后我就有进天堂的门票了。那好，受完洗之后不见人了，为什么？我就得到了这个洗礼有神秘的功效，水的精气就出来，好，得救了。有人说这样不对，这样是挂名的基督徒。那有人说既然这样我还受洗干什么？我信就好了，相信信仰是我内心的，我还需要受洗吗？受洗只是个外表的仪式，那我就不受洗了。我又听了好多人这样的观点， 所以面对礼仪，你会发现这个观点太多了，大家都有不同的那种认识。有人说教会，今天教会你们这么多宗派啊，刚刚提到圣，我们不听天主教，天主教不说，你像我们在福音派当中有圣公会、有浸信会，有长老会，有信义会、这么多宗派，那为什么呢？实际上我告诉你，这么多宗派划分基本上是在对礼仪的不同认识，还有一个是对治理体制，教会的体制，叫长老啊，叫执事啊，不同的认识才分成这些宗派的，其他都一样，你发现没有不同，敬拜的礼仪的不同。今天我们觉得礼仪无所谓了，宗教改革刚开始的时候，为了圣餐，对圣餐的不同认识不但是争论，真的是开战，那个时候大家看重的圣餐。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借了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不是讲今天的礼仪，这段经文讲什么？讲的是割礼，犹太人当中最最重要的礼仪。我们来看这个礼仪和救恩到底有什么关系，礼仪有什么关系，礼仪有什么价值。你说礼仪没有价值，上帝为什么吩咐他的子民要守这些礼仪，无论是守割礼还是今天守圣餐洗礼，都是上帝的命令、既然他这么重要，为什么保罗这儿说来论述的时候，亚伯拉罕的这个称义和这个割礼的关系，我们来今天来思考。进一步我们会来思考从亚伯拉罕这个被上帝称为义和这个割礼的关系，我进一步思考今天我们洗礼与我们的救恩有什么关系，圣餐有什么关系。我们进一步思考除了圣餐和洗礼之外，教会当中敬拜的礼仪，为什么有的教会那敬拜是像圣公会那么的繁琐，有的教会呢那种敬拜当中敲锣打鼓，有的教会呢很传统，像我们这样比较传统的教会有什么不同，我们要如何去看待。所以我们今天借了这段经文，我们应从经文的原本的意思，亚伯拉罕的称义和割礼，我们来论述礼仪和救恩的关系，进一步来看今天我们如何看待教会中的礼仪。好，先看割礼。什么是割礼？我们说对犹太人来说割礼太重要了。犹太人今天你一个犹太人，他生一个男孩生下来第八天都要受割礼。读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说什么？我是希伯来人，我第八天受割礼，这是他们很自豪的事情。如果你生下来没有受割礼，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说什么是割礼？割礼，创世纪十七章那儿提到，耶和华神吩咐亚伯拉罕，吩咐亚伯拉罕，你家里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99岁了。他家里所有男丁是什么？是他的仆人，他们还没有儿子，是他的仆人，所有男丁都要受割礼。为什么上帝有这样的吩咐？是上帝重申和亚伯拉罕立约。因为圣经记述亚伯拉罕的立约，上帝和亚伯拉罕的立约重申了好多次，这是第三次重申，12章、15章，这是17章。重申之后，上帝说：“我给你一个立约的记号，记号。”所以十七章创世纪十七章十一节，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就是说耶和华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你们都我要赐给你迦南地为业，我要使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说有什么证据呢？好，割礼就是立约的记号。犹太人怎么看割礼？犹太人看割礼看得太重了，他们认为割礼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分别的记号。一个犹太人和一个外邦人怎么分开？我知道我是犹太人，你是外邦人，是从你受没受割礼。你说我虽然是外邦人，但是我愿意归顺犹太人，好，先受割礼。他们认为割礼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分别的记号。同时割礼什么？割礼是上帝赐给犹太人救恩的一个途径，割礼保证他们得救。所以说当初外邦人信主之后，那犹太基督徒说，你们必须受割礼才能保证你得救。 说他们认为割礼这么重要，重要不重要？当然重要，因为上帝吩咐的，他的子民必受割礼。大家读出埃及记还记得，当摩西他回到埃及的时候，耶和华要杀他，为什么？因为他的两个孩子在外邦出生，米甸出生，未受割礼。因为摩西没给他两个孩子受割礼，耶和华神就要杀他。因为什么？受割礼是上帝的命令。但是犹太人对于割礼的认识上出了问题，他们认为割礼就表示你的得救，割礼是得救的记号，割礼是得救的途径。所以说在我们来看，亚伯拉罕什么时间被上帝称为义？我们前面讲过，亚伯拉罕是在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这就算为他的义。那个时候亚伯兰是85岁，而上帝吩咐他受割礼是在17章，那个时候亚伯兰是99岁，已经是过了14年了。所以保罗在这儿特别强调，刚刚保罗举到罗马书第4章那儿特别强调，亚伯拉罕的受割礼是在他已经蒙上帝被称上帝称为义，已经与上帝立约之后的事情。他不是因着受割礼才被上帝称为义，而是因着他被称义之后，上帝才吩咐他受割礼。所以说刚刚这段经文保罗就清楚告诉我们，割礼不是得救的途径，犹太人不是因着受割礼而得救，犹太人不是因着受割礼而被上帝称为义。因为亚伯拉罕得救的时候，被上帝称为义的时候，要比他受割礼早了14年。那么今天新约如何看待割礼？刚刚我们提到，当福音传到外邦，外邦人信主了，这个时候犹太基督徒不干了。其他留意，不是犹太人不干了，是犹太基督徒不干了。犹太基督徒说，你可以借着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而得救，但是你必须要先受割礼成为犹太人。所以说在那个时候面对教义的纷争，保罗就回到耶路撒冷和众使徒一起开会讨论商讨，到底外邦人得救是单单依靠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的救赎，还是需要像犹太人一样受割礼。大家知道会议的结果就是，外邦人得救单单依靠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恩典的救赎就够了，不需要像犹太人那样受割礼，先受割礼成为犹太人才能得救。所以说使徒行传15章，耶路撒冷大会在教会历史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我们来说在座的每一位更重要。为什么？如果没有耶路撒冷大会那样一个重要的决议，今天你我要成为基督徒要先受割礼。好，我们看保罗，那保罗是看重割礼吗？有人说当然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当然不看重割礼了。所以说加拉太书2章3节，保罗坚决不给提多受割礼。提多的父亲是希腊人，是个外邦人。犹太人认为你这加听他留意，加拉太书保罗像罗马书一样详细阐明因信称义的真理。加拉太人认为犹太人外邦人要先成为犹太人才能够得救，所以在这个时候针对犹太人这样的观点，保罗坚决不让提多受割礼。那保罗是不是反对割礼呢？当然不是。我们看使徒行传16章，当保罗带着提摩太去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家留意，提摩太的妈妈是犹太人，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这个时候保罗为着使提摩太向犹太人去宣讲耶稣基督的缘故，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他让提摩太受了割礼。大家留意哈，保罗让提摩太受割礼的原因不是让他因着受割礼而成为基督徒，而是说为着要跟犹太人认同，他可以方便地向犹太人传福音，他去受割礼。就像那些西方宣教士进入中国的时候，为了让中国人认同他们，他们也穿中国人的那种长袍马褂，也留起了辫子， 为什么？我跟你们认同，可以宣讲福音，这个缘故。所以说，我们来看割礼的价值和记号。包括割礼的到底什么价值？就是割礼这个礼仪价值在哪里？它的价值分两个层面，一个是记号，一个是印证。什么是记号？就是说他受了割十一节，十一节这是说受了割礼的记号。我们刚读了经文，所以割礼是什么？割礼是亚伯拉罕被上帝称为义的记号，割礼是耶和华神与他立约的记号。请大家留意，记号是表示什么？记号是外在的，都能够看得见的。重要吗？当然重要，有这个记号表示你是什么？表示你一个是犹太人。但是它的只是个外在能看得见的，外在的记号所指向的是它背后那一个更大的实体。记号代表了什么？代表了你背后那件事情啊。重要的不是那个记号，重要的是它背后所代表的那一个实体。说割礼什么？割礼是个记号，割礼所代表的、所指向的是什么？所指向的是背后的那耶和华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约的那一个凭据。如果背后那一个实体不存在了，外表的记号再多也没用，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所以说，为什么说离开背后那个实体记号没用呢？如果一个犹太人，他虽然受了割礼，但是他却不敬畏神，不顺服神，没有因着守约而去敬畏顺服神的话，他的表面的割礼没有作用。所以说先知无数次的斥责犹太人，他们为心，他的心未受割礼啊，这是表面受的割礼，里面没受割礼。所以说记号代表的是背后那个实体，这最重要。那么说我今天到底什么是意思是记号，什么是背后的实体啊？你去办什么事情啊？比如以前是钦差大臣大使，那今天你做任何事情，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很少了。我以前记得那个我那个还不用说太早，八十年代还是那样，你出去做任何事情需要什么？盖个介绍信，盖个公章，哎，证明，证明什么？他那个章是个记号，背后代表那个实体，哦，那个组织介绍你去，就那样啊。如果这个不是好，我们再举个例子，钱，这个货币，你知道货币当初的什么？最早是什么？最早是贝壳，以后什么？以后用的开始用那种铜钱，它们有价值吗？今天换成纸币有价值吗？如果是的成本的话很低，所以说它背后呢代表什么？当初那个货币是金本位的时候，是它背后无论是当初那个贝壳还是那个铜本，它代表了很背后多少银多少金。包括以后真今天的货币当然已经与金本位脱钩了，这个脱钩实际上这一点上用以某种观点认为是美国美那个时候一个做了一个欺骗全世界的事情，是美元和金本位的脱钩。那么所以正因为脱钩才有货币贬值嘛，如果没有不脱钩的话就不会有贬值这个事情了。所以今天你发现哎，这个钱不值钱了，为什么不值钱了？因为它跟那个金脱那个金本位脱钩了。所以说它那个钱它代表那个本身就是个记号，它最重要什么？重要的背后那个价值那个实体。所以说某些国家哦，委内瑞拉的货币贬值了，哦，拿什么货币贬值了，都是什么？都是因为它背后那个实体带的没了。好，同样割礼也一样。第二个是个印证，割礼的第二个价值就是印证，表示什么？刚刚保罗这个经文说的是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就是说耶和华神吩咐他亚伯拉罕去受割礼，来作为当他未受割礼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时间吧，他八十五岁被上帝称为义，那个时候还未受割礼，已经被上帝称义得救了，一个印证。印证就是个印记，是盖个章，是个印记。是创世纪十七章十一节，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这是个印证。这是割礼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刚刚我一再强调， 它是个外在的记号，外在的记号代表了背后那个实体。所以先知一再提到真割礼。什么叫真割礼？心与耳的割礼。这段话怎么来的？我们看申命记十章十六节，所以你们要给你们的心行割礼。哎，这心怎么行割礼？难道不需要把心做手术割一刀吗？不是。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看那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下边说以色列人心中没有受割礼，他们外表受割礼了，但没有真正归向神，只是一个外在的记号，那个记号没有用，离开那个实体没有用。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一节说，你们的镜像刚硬，心和耳都未受割礼的人呐，你们时常抗拒圣灵。这什么概念？其当是斯蒂芬殉道之前的讲道，斥责那些犹太人说，你们虽然外边受割礼，你们的心却刚硬，没有真正受割礼。罗马书前面讲过二章二十九节，真割礼，真割礼什么？真割礼是在乎心灵，不在乎仪伪。说真正的割礼不是表面的，而是内在的。好，讲到这里，大家说对我们来说割礼太远了，那是犹太人的事情，我们今天不会受割礼。好，下面我们讲一下今天我们能够看得见的两个礼仪，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刚刚我们说割礼是什么？一个是印记号，一个是印证。洗礼同样，洗礼是什么？洗礼是表示一个蒙主耶稣基督宝血所拯救，已经重生得救的人在上帝面前一个记号，表示你是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洗礼从来不是得救的凭据。有人说不受洗可不可以得救？我说当然。为什么当然？第一个未受礼未受洗而得救的是谁？跟耶稣一块钉十字架那个强盗。耶稣给他怎么说？耶稣说，今夜你必与我同在乐园里。那个强盗没有受割礼。那有人说，既然不受割礼也可以得救，那我就还为什么要受割礼呢？对不起，洗礼。既然不受洗也可以得救，那我既然好了，我心里相信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受洗呢？好，洗礼是一个记号，是一个公开的见证。你看啊，一个蒙主耶稣基督所拯救的人，一个重收得救的人，在上帝和众人面前一个公开的见证，表示我是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表示我是一个属于耶稣基督的人，表示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说受洗，为什么要受洗？受洗是一个向众人宣告我是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了。那有人说，那既然这样，那些在国内那些特定环境下基督徒家庭教会怎么受洗？不管环境多么恶劣，不管外边再怎么查的严，受洗一定是公开的。这个公开不是指向社会宣告，可能是教会当中一群人。我可以讲我自己，我受洗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年代，我受洗的时候就是在家庭当中，当然一群基督弟兄姐妹几十个的见证来受洗，那也是个公开见证，告诉大家你是一个属于耶稣的人，你是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所以说洗礼重要的哪里？重要的是你是个宣告，你是一个上属于耶稣的人。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这样，信而受洗必然得救。所以说在今天这个在北美这个环境下，你说我信主了但我不受洗，对不起，我怀疑你的相信，因为你不敢公开的去见证你是个跟随耶稣的门徒。好，那洗礼表示哪什么？洗礼所表示的背后那个实际啊，洗礼是个外在的表面的，重要的什么？重要的是背后那个实际。那个实际是什么？那个实际你就是蒙圣灵重生，受圣灵的洗，这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这是个实体。离开这个实体，离开这个实体，有没有这个洗礼有没有作用？没有作用。所以说如果啊，你说我受洗了，你表不表示你得救？对不起， 你受洗呢，如果你不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你是为着某些目的某些原因而受洗，你这个受洗没有任何的作用，你天天泡在水里也没有用。为什么？有没有？你说你还有这样的人吗？有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受洗的吗？当然有。比如两个人谈恋爱，一个信主一个不信主，那个人说圣经说了，哎，信和不信不可同父异额，你不信主，你不受洗，我们不能够那个在一起。那好，那我受洗，那我信主，有，这是个人的目的。当然有没有这个信主之后表面的，以后呢，以后真信了也有。还有呢，现在这个时代少了，过去常常有某些人为了解决身份来到教会受洗，就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拿那个受洗证书，受完洗拿了受洗证书，拿了教会的推荐信就不见人了。这个现象在最严重的温哥华州还少一点，最严重的是在美国，尤其是在那些某些大城市当中，我不是哪个省了，某些群体当中，那些人非常非常多，来到教会啊，我信主，我受洗，受完洗拿到我证书就走了，干什么？找那些不良的移民律师去了，啊，你做啊，我你看我是我信基督徒啊，我在国内受迫害啊，我那是要之类的，有这样的，这样的受洗没有用，就跟假结婚一样。有没有假结婚的？当然有，过去那个时代有为了分房的结婚的，也为了办手续办什么目的结婚的，还有呢那政治婚姻的啊，今天也有那办移民结婚的。加拿大有没有？有，我都碰到过，我看到好生气好生气。许多年许多年之前，我认识了一个弟兄，好久之后他告诉我结婚了，我说我都不知道，你不用不告我，他没告报什么事情。又过了好多年，我发现我周围的人好几个人去参加他的婚礼，为什么？他们本人不敢告诉我，其他人告诉我说他当时是假结婚，为了办移民。有这样的人，任哥华也有。说这有意义吗？没有意义，那都是表面的，没有意义。说因此洗礼，我们今天看洗礼，洗礼离开背后所代表的那个实体。你说我没有相信耶稣，真的相信耶稣，我没有重生得救，你去洗礼，我告诉你没有用。那是我能判断吗？对不起，我也判断不了，上帝知道。牧师能力也有限，我只是跟你谈一下你的信仰，你是否认有基本的信仰、基本的认知、认罪悔改啊？你说你骗我，你骗我，你可以骗了我，你骗不了圣灵，骗不了上帝。所以洗礼它代表的是背后那个实体，代表什么？代表你是一个属耶稣基督的人，上帝的身上有主权。有人说这个洗礼有没有功效呢？就是说一个人啊，你说礼仪有没有功效，有没有神秘的作用？哎呀，我以前那样，我一受洗了我感到那种生命那种改变了，那种有没有可这种？有人说确实有这样，有见证分享，有那样有。那是什么？那是你的信心的坚固。你本来就是信心很软弱，哎呀，受魔鬼的攻击，这个时候你公开的受洗，向不但是向众人见证，也是向魔鬼撒旦宣告，我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时候你信心坚固了，有这样的功效，但不是那种神秘的功效。你本来没受没信没得救，你信向水里下来一起来就得救了，对不起，没有这个功效，没有那种神圣的那种所谓的那种水，没有。好，这是关于洗礼。另外我介绍一下圣餐。圣餐呢，大家都知道是我们的圣礼，但是呢，今天福音派的基督徒相对来说不太看重圣餐。当然我知道有交往过正了，天主教呢是太讲究圣餐了，那个弥撒，他那个弥撒请大家留意，就圣餐同一个词，拉丁文的意思。他们的崇拜就是以圣餐为主，他们的中就是那个敬拜的时候一个圣餐台是为主。所以因此呢，今天造成许多福音派的基督徒不太看重圣餐，把圣餐当作无所谓。他却忘记了一个圣餐是耶稣基督在走上十字架之前被卖那一夜给门徒的命令，这是个命令。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二节，那个时候门当初期教会的基督徒是天天一起掰饼，大家留意是天天。今天在某些宗派当中还是每个主日有掰饼聚会，但是大多数的福音派教会已经是每月一次了，而 许多基督徒连每月一次的守圣餐都不参加，就今天我们把圣餐一看得很随意了，很随便了。圣餐有什么意义？好，今天我不会去讲历史上对圣餐的争执、争辩，以及为了圣餐而的争辩而双方那种开战的那种情形。圣餐代表什么？我只讲耶稣说的那话。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二十六节，我每次领圣餐都会读这段经文。那时候耶稣怎么说？圣餐是要纪念主的死，这是主的身体为你所舍，这是主的宝血为你所流。说你们要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着他来。要纪念什么？为的是纪念主。所以说，每当我们领受圣餐，我得提醒大家，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所舍，这是主耶稣的宝血为你所流。提醒我们是一个蒙受耶稣基督宝血救赎的人。那我们还说我知道，我需要提醒吗？承认人都是健忘的，一个罪人更是健忘上帝的恩典。而每次圣餐提醒我们，我们要纪念主的死，纪念主的血，纪念主耶稣的宝血为我而流，主耶稣的基督的身体为我而舍。在这里我提醒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要看重圣餐，看重圣餐，不要把圣餐看得无所谓。好，那么有人说了，好，今天的礼仪当中除了洗礼，除了圣餐，大家留意啊，我说了是大家就不同的教会对洗礼和圣餐已经不同的认识了哈，已经好多不同的认识了啊。有的人强调洗礼要按在水里，这叫浸礼；有的人宗派强调的这个洗礼可以点水礼，都可以啊，我们是浸信会，浸信会强调一定要浸礼。那只有浸在水里才得救吗？当然不是。我们是浸信会，才用浸礼是一个对这个宗派的认同。我们在某些时候、某些特定的情景下，比如在病床上的那人，我们也会用点水礼。就是说，这是一个啊，刚才圣餐大家不同认识，但是今天不同的教会。更大的不同的是什么？是敬拜的礼仪。哦，敬拜的礼仪差异太大了。敬拜的礼仪，我们先不说天主教那个弥撒，那个我们差的太大了。我曾经去过梵蒂冈，在圣彼得大教堂参加过他们一次弥撒，我就看一下从哪条单张，我从头看到尾，看他弥撒的过程。我也曾经参加过圣公会的敬拜，也参加过灵一派的敬拜，也参加过不同教会的宗派。为什么？我们当我们读敬拜学的时候，老师要求你去必须参加观摩不同宗派的敬拜，回来还要写报告分析这个敬拜它的特点、它的来源、它的利弊。当我们去看这些人，发现我们需要什么？首先第一个，我们需要看重这个敬拜，而不是看重敬拜的仪式。什么是敬拜？敬拜是什么？敬拜是每一个蒙受主耶稣基督浩大救赎恩典的人，来到那位创造的主、救赎主的面前，向他表达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感恩、我们的赞美、我们的认罪悔改，这是敬拜。所以敬拜最重要的什么？是以神为中心的敬拜。也就是说，这个敬拜是以上帝为中心，不是人为中心，不是说我好喜欢这敬拜。基督徒常说这句话，这句话的一个问题，你好喜欢，你没有问你敬拜的那位上帝是否悦纳你的敬拜。说敬拜的中心是上帝，所以因此今天许多的敬拜是以人为中心，信息讲道是人喜欢听的，唱的诗歌是人喜欢唱的。好，我们必须要以上帝为中心的敬拜，这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那怎么算以上帝为中心的敬拜？我不去评判不同宗派的敬拜，大家来在我们教会发现，我们教会呢，我要请大家留意，我们教会是传统的，传统的，在传统当中还是更传统的教会的敬拜，唱的是传统的圣诗，不是现在的诗歌，敬拜的模式是那种传统教会的模式。那是不是我就排斥其他教会的那种敬拜呢？对不起，不是。我喜欢传统圣诗，并不表示那些现代诗歌不能够让人投入敬拜。诗歌有个人的喜欢，我当然我承认现代诗歌当中许多良莠不齐，许多人写的质量不太好， 传统圣诗经过长时间的那种大浪淘沙，就留下来都是那种经典的，对，不错。所以我以前我一直喜欢传统圣诗。就是有一次我就参加一个教会，去一个教会讲道，他们呢唱了一天，每次唱的现代诗歌我就无法投入。有一天发现那天敬拜我特投入，为什么？那些诗歌我很熟悉，因为我曾经一段时间开李聪的车，他里边那个盘放的就是那些现代的诗歌，我经常听，我才发现我都会唱。那天我参加那个敬拜的时候呢，就是唱那些诗歌，我就特投入敬拜，我才发现我不能主观的判断这些诗歌好与不好，能不能使人投入敬拜，而是你要以包容的心去看。你没有投入敬拜是你的缘故，不是那种模式的缘故。任何的模式都会有它的好也有它的不好。传统敬拜的模式非常好，可以将我们带到上帝面前来，存敬畏的心来敬拜他。但是传统敬拜的模式有一点，往往是许多人不能投入敬拜，唱的是传统的诗歌大家可能不会唱，现代的诗歌朗朗上口，容易大家能够学，只是不同的特点。好，这一点大家要包容不同的敬拜模式，包括灵恩教会的敬拜我真受不了，他如果敲了大鼓我受不了，但是呢他们那种投入的敬拜我并不排斥。好，我反对什么？反对的是用敬拜来作为你的护身符，我表达这种敬拜，我在这种敬拜当中我才能真正是属神的人，这是问题。哦，只有我这种敬拜才属神，你那种敬拜不属神，错了，这是今天我们的问题。你就换句话说吧，你有你的喜好，你说我今天我就是喜欢山东人，我喜欢吃做菜比较咸，他是四川人他就喜欢吃辣，你喜欢你好，你喜欢回家吃去，不要去评判别人，这是我的观点。所以说我不会，从来不会去批判，哦，这种敬拜不好，那种敬拜不好，但是我会有我能够投入的敬拜，我认同的敬拜模式。我这样说表示什么？表示我能够去包容这些敬拜模式，并不是说要改变我们教会的敬拜模式，我们不会改变。当然我也知道许多的教会就是因着敬拜模式而分裂。前几天我听一个传道人跟我讲，那是很大的个华人教会，他的教会就是因为一批英文崇拜，不是年轻人，英文崇拜，英文堂的崇拜，那儿用那种现代敬拜模式，使那种老牧师大发雷霆，不允许那批人集体出走，就这样。所以说今天太多的教会因着敬拜模式的不同而分开。因此我们今天告诉我们说，这都是礼仪，这都是礼仪，这不重要，重要的什么？重要的那个实际，你是否在敬拜当中你的生命被上帝所改变，你是否在敬拜当中投入敬拜，你能够与上帝相遇，上帝的话语进入你的心，借着诗歌改变你的生命，这是最关键的。好，谈到敬拜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犹太人的敬拜。犹太人敬拜耶和华神，让犹太人设立会幕，出埃及记40章，当会幕建成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着会幕，耶和华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各种献祭的条例，表示什么？表示通过献祭，通过来到会幕当中的献祭，来表示你对上帝的敬畏，来表示上帝的子民和上帝之间的关系的建立，这是个记号。离开了这个表面的记，这个后边这个实体，你说我只是来献祭有没有用？没有用。所以说圣经当中多次先知斥责以色列人的献祭，那种虚假的献祭，斥责的最严厉的我们都读不下去的那个是以赛亚书1章11到15节，先知以赛亚说的那种如此如此的严重。他说，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反祭和肥除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殿院宇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 做罪孽又守筵食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数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对满了杀人的血，表示什么？表示当犹太人离开上帝，离开上帝对上帝的和敬畏的心，而只是有表面的献祭，用献祭来表明我仍然是和属神的人，上帝仍然会保守我。上帝说这样的祭我不需要。当然700多年之后，另外一个人这样去训斥那一批犹太人，你们在旷野当中抬着摩罗的帐幕，犹太人气死了，我们抬了上帝的约柜，你说我们抬着摩罗的帐幕，打死他，犹太人用石头就能打死。因为犹太人不能够接受我们的敬献祭，难道上帝不许不看重吗？难道我们这一些上我们不能够得救吗？对，这不是你的护身符，献祭不能够表示你是一个属上帝的人，献祭不能表示你得救。同样今天一样，我们来看，最后来看到底是礼仪和旧约什么关系。无论是旧约的割礼还是新约的洗礼圣餐，都是由上帝所设立，都是上帝的命令，每一个上帝的子民，每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都应当去听从这命令。对于旧约的犹太人来说，需要去受割礼，需要去献祭；对于新约的基督徒来说，需要洗礼，需要圣餐，需要敬拜。但是这都是些记号，都是印证。上帝所看重的不是表面的，上帝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是实际。上帝差遣先知斥责犹太人说，这民用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这句话也问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敬拜他的时候，我们是否心在这里，人在这里，心却不在这里，用嘴唇亲近主，心却远离主。将礼仪当作我们的保护伞，使人的通病。旧约的犹太人将什么？将约柜当作保护伞。哎呦，我们有约柜，表示上帝与我们同在。大家记不记得那个例子？撒母耳记第二章，老以利的两个儿子不认识神，得罪神。当犹太人去给非利士人打仗败了的时候，老以利的两个儿子带着让抬着约柜上战场，以为我抬了约柜上帝会 用我，这是我们的保护护身符，上帝会保守我，仍然被非利士人打败，因为上帝不会与这一群悖逆的人同在。所以说约柜不是保护伞，割礼也不是保护伞，圣殿也不是保护伞。如果你去读耶利米书，当先知耶利米去告诉那些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说，因着你们的悖逆，圣城将被毁，圣殿将被毁的时候，那犹太人不相信，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我们有圣城耶路撒冷，我们有圣殿，我们有约柜，我们怎么会被掳呢？圣城耶路撒冷怎么会被毁呢？圣殿怎么会被毁呢？他们以为是他的护身符。上帝只要圣城被毁，圣殿被毁，上帝的子民被掳到外邦。犹太人将献祭当作他们的护身符。刚刚听我们读了以赛亚书先知的斥责，同样今天洗礼不能成为我们的护身符。你说我受洗了，我就得救了，对不起，如果你没有受过圣灵的洗，你没有真正蒙耶稣基督宝血所救赎，没有真正被圣灵所重生，没有真正的悔改认罪，你没有得救。你不是受一次洗，受多少次洗泡在水里都没用。虚假的敬拜不能够使我们成为我们的保护伞。哦，我来到上帝面敬拜了，好了，做完礼拜就好了，回家就变了。还有那首诗歌怎么说？来做礼拜像只羊，回到家中变做狼。基督徒需要怎样？需要今天基督徒来到敬拜当中，然后什么？然后是要与上帝相遇，改变我们的生命，在一周的7天当中见证我们的信仰，这是我们敬拜的作用。 我们应当按照上帝的吩咐，谨守洗礼，谨守圣餐，存敬畏的心来敬拜他。我们要更加看重洗礼背后所代表的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宝血的救赎，所代表的圣灵的重生。我们要更加看重圣餐所代表的背后耶稣基督为你所舍的身体所流的宝血。我们要更加看重敬拜当中与上帝的相遇，上帝改变你的生命，在敬拜当中你的敬畏的心。所以说最后总结，礼仪重要吗？礼仪当然重要，礼仪可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如何来到神面前。但是上帝更看重什么？更看重我们的心如何。昨天晚上我们主日学讲约珥书，约珥书当中有一段话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非常扎心的。约珥书那段话怎么说？12:12，耶和华说，虽然如此，虽然如此是指上帝有赐下那种降下那种蝗灾那种审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犹太人当时什么？要禁食哭泣悲哀，表示回转归向神。你知道犹太人表示那种悲哀哭泣禁食，一个外在的表达什么？外在的表达是披麻蒙灰撕裂衣服，你是外在的表达。大家看这个人悔改了，怎么悔改了？这个人披麻蒙灰撕裂衣服。所以说有的犹太人呢，就把衣服呢，哎，那缝那些那些那个那个针灸很细，一撕就开，哦，我表示我悔改了，回家再缝起来。所以说先知在2:13怎么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什么意思？上帝看重的不是外表的，我撕裂衣服啊，我悔改了，我痛哭了，不是。上帝看重的是内心的撕裂。那什么概念？内心的撕裂在诗篇51就大卫怎么说？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这就是真正的敬拜。上帝面前的心如何？上帝看我们的心如何？上帝今当今天的悔改，我们不会撕裂衣服了，今天的悔改，我们的众人面前的悔改痛哭都不重要。上帝面前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好，大家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的恩典，虽然我们今天是一个蒙主耶稣基督宝血所得救的人，拯救的人，虽然我们今天已经成为你的儿女，但是当我们思想到你所赐下的洗礼圣餐，你所吩咐我们的敬拜，我们却有许许多多的时候我们看重外表，我们却忘记背后的实际。许多时候我们也像当初的犹太人那样，将洗礼将割礼将献祭当作我们的护身符。求主帮助我们，你的圣灵光照我们，今天是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需要谨守你的命令，守主日的敬拜，谨守洗礼，谨守圣餐。我们更加需要看重这些背后所代表的实际，敬拜当中与主相遇，真正的蒙主耶稣得救，跟随主走主十字架，跟随主走十字架道路，真正的在圣餐当中纪念主的死，思想我们是一个怎样蒙恩得救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成为一个不但是嘴唇亲近你，而是用心来亲近你敬拜你的人。愿主帮助我们，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